上回书说到山西风雨二侠，为了给自己找理儿立正，就想把他徒弟给拍死。岳霆过来，大侠息怒，大侠息怒，算了，我是一个晚辈，不应该这么说。师傅，您听听我说的对不对啊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是不是？小玄芳说的，似乎也有那么点理，但是又极其无理。就没媳妇儿，你也不能干这种事儿，你这不缺德吗？我们不管哪个门户，都不准奸盗邪淫。首先，他犯了规矩，武林人人人得而诛之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，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后果。姑娘呢，也没被糟蹋，是不是呢？只是惊吓了一阵，让我给赶上，把这事给解围了。就这么的，二侠哥高高手把小玄风饶了吧，他胳膊已经折了，治不好他也成了残疾人了，这也就是报应了。二位大侠原谅他吧。
他还
哈哈哈，好，年轻人真行啊，嘿，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，说这番话真是四面见现。好了，希望啊，看在小师傅的份上，为师饶你不死，但这账没结束，回去接茬算。滚出去，滚！
就当老师的当众出丑。
是是是，
人们把徐旺架出去了，躲到紫霄宫外头。然后风雨二侠过来了，
老丈，老妈妈，这小妹妹，我们是当师傅的，你看收了这样不孝的弟子，惹出这么些事儿，当面向三位赔礼了啊。
大哥，你们谁带的钱呢？
有，拿50两银子。
拿出50两银子，老丈，这50两银子拿不出手，拿回去给姑娘买点药吃，压压惊啊，治治病，全当我们赔礼了。
算了吧，这事儿已经过去了。
不，拿着拿着拿着。老头千恩万谢，把银子接过，谢过武圣张三丰，谢过救命的恩人小月亭，人家三口人走了。
你这事儿不就算完了吗？月亭在旁边看着，暗挑大拇指，大呀，不愧是侠客，风雨二侠，虽然性情粗暴，那是不明白真相，一旦明白了，知错必改，这事儿处理得很得当。这样的人呢，还得亲近一步。哪知道那几口走了，道士们也全散去了，那哑巴老道也走了，风卷残云这才说话：“
老丈人，怪我这个人粗野无礼，多有得罪，这是一场误会，我向您老人家赔不是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不知者不怪，这不算个什么。但是，这位少当家的可挺了不起。我这谁他是？啊，这孩子名字叫高波，小名叫亭儿，高波。这是您的高徒了，
是
刚学艺期满，我打发他下山，还没等走呢，就发生这事儿了，
是吗？
我说这高波有两下子，神采奕奕，二目如电，年纪轻轻处理这些事情，处理的非常圆满，这人很了不起。我打算冒昧跟这小师傅比划比划，不知道武圣肯赏脸吗？
岳霆心说：“跟我比划比划，这什么意思？哦，给自己找找脸儿，没法出这门了， 给自己找个台阶下。没等张三丰说话呢，月平过来了。二位大侠，我是个孩子，您看我呀，打那个徐旺起，在二位大侠面前我甘拜下风，我怎么敢？你拉倒吧你，你是武圣的高徒，肯定有两下子。刚才我听说什么，你用通天八卦掌把徐旺胳膊打折的，今天就领教领教你的通天八卦掌。停，停啊，停！两个人身形跳出去，一边一个站好了。武圣，让你徒弟过来。比划比划，不管谁胜谁负，见好就收，我们哥俩转脸就走，你看怎么样？二位大侠不比也罢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骂人没好口，打仗没好手啊！一旦伤着彼此都不方便。嗨嗨，老圣人，你别往下说了，我这个人还有个倔脾气，一条道跑得黑，今天不比我就不走。又犯了野性了。武圣张三丰挺高兴，为什么？月平有多大的能耐，当老师的心里有数，心说要打发孩子下山了，没下山之前让他练练手也不错呀。你要找别人练手还不合适，这风雨二侠来的正是时候，让孩子练识练识，长长能耐，开阔开阔眼界。他在旁边看着呢，心里头就更有底了，哪儿不到之处再告诉孩子。所以张道爷一使眼色，月平明白了，谨遵师命，把外边长大的道袍脱了，里边短衣襟小打扮，腰杀壮带，把靴子提了提，换了装束了，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。小伙收拾好了，往下吹手一站，二位大侠，我可是个晚辈啊，初学乍练，什么都不是，今天斗胆在二位大侠台前领教，望二位老前辈多加指点。嘿，你是嘴真甜呢，小嘴巴巴的。行行行行行，咱也谈不到指点，今天我要领教领教这个小圣人的能耐究竟有多么高。师兄师弟，咱俩谁过去？胡啸天这一说，哎呀，刘通海就说，师兄我过去。这么办，你别过去，你压住阵脚，给我关敌料阵，我先跟他比划比划。师兄留神呐，这小子可也不含糊。
我明白知道，乳臭未干有什么了不起的。
想到这儿，胡啸天周身上下收拾好了，迈着罗圈腿过来，站到上吹手。怎么叫上吹手下吹手啊？有上风头下风头，跟下棋一样，红前黑后，红棋得先伸手，那么先发制人，采取主动。你看这一招关系着胜负。两人刷拉身形一转动，按方位站好，小月亭钉子往这一站。行吧，我可要得罪了。停！这胡啸天个儿小，他够不着人家，往空中一钻，就蹦起了一丈来高，跟肉球一样就飞起来。一上是下，身子一顺，脚朝上，头朝下，一掌猛扣月亭的面门。这掌是铁砂掌，掌上挂着风就下来了。月亭翻眼睛看着，
一不慌，二不忙，早了不能躲，晚了不能躲。为什么说呀？早了一躲，人家招变了；躲晚了，拍上了。这个火候得掌握好了，眼看打上了，四挨上，四挨不上，还挨上一点，还没挨上，碰着那汗毛了，就到这个程度，他招变不了了。小月亭往下一俯身，噌，往前一窜，唰，胡啸天是一掌击空，双脚落地。月亭一转身回来，胡啸天这身子也转过来，啊，啪就一脚，月亭一纵，一脚蹬空。月亭刚落下来，他使了个老君关门，双撞掌，猛扣月亭的左右胸。月亭一转身，双掌击空，人来人往，就斗在一处。一个高，一个矬，一个长得漂亮，一个长得难看，一个年轻，一个岁数大。别人都在两旁观战。一开始，武圣张三丰心在这儿，虽然说心里是有底儿，也有点紧张，替徒弟担心呢。他毕竟是个孩子，但是打过十几个照面，老圣人这心啪嗒放下了。来人，给我沏壶艳茶来。桌椅都摆在院里头，老圣人往这一坐，鸭子腿一拧，手捻虚髯，喝着茶水，显得那么悠闲自得，心说没问题，我这徒弟收着了。再和小月亭从容镇定，掌法不乱，通天八卦掌，一招挨一招，一式挨着一式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频频发动进攻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哎呀，超彻连环，掌法独特。张三丰还发现，这孩子虽然跟自己学的，但是本身有创造，有发挥，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升华了。行，道一心说，这孩子举一反三呢，有创造性，不是墨守成规，脑子好使唤。哎呀，这通天八卦掌比原当初又有所改进呢。好孩子，是我徒弟，道老师能不高兴？打来打去，胡啸天一掌发出，哎，再找小月亭踪迹不见，就我这想哪次怎么打没了？转回身了没有？再转身还没有，他一人就发毛了。就听他师弟在旁边喊：“师兄，这小子就在你身后边。”啊，张反被一掌，没有，在你身后呢，怎么打也打不着，人都看不见。什么原因？小月亭打着打着灵机一动，使出绝活，叫鬼影伏形。您听这名，就好像那鬼影子一样，就紧贴在他后背，你怎么转个你也甩不掉他，你就怎么转他也在你后背待着呢，附在你的身上。故此胡大侠忙了个手忙脚乱，汗珠子淌下来。最后月亭一看呢，这人不值得一打，老师虽然叫我跟他比武，没有意叫我伤害他，点到为止吧。想着这，月亭在身后喊了一声：“大侠，果然本领高强，在下佩服之至。大侠，别打了，歇一会儿。”啪，正戳到胡啸天麻穴上头。胡啸天一掌发出，动不了地方，点穴给点住了。月亭从他身后转回来：“大侠，多有冒犯，您手下给我留了情了， 大侠您这何苦的，再在肩头上叭叭一点，一头给你身子一晃，穴道给破了，能动了。胡啸天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，
哎呀，小子，真有两下子，我跟你拼了！
这双刀，狮子插滑往上一纵，动用武器了。
岳霆，你看这干嘛？急了，左躲右闪，招招架架，
二十来个回合，最后没办法，又点中他的麻穴。
大侠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叭一点，
又动不了了。呀，刘通海在后头一看，师兄不行，我不能在旁边看着，晃双掌摇身去过来，大战小岳霆。他这两下子赶不上他师兄，也就是三十几个回合，叫岳霆往前一俯身，一掌击出，他往前一躲，岳霆转在身后，别动，也动不了。两个人全木在那儿。
张道爷一看，赶紧站起来，霆儿不得无礼，把穴道解开，解开，解开。
过去一推，解开了。这两个人是无地自容。
风雨二侠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怎么出紫霄宫这家门啊？
回到山西风雨门，见着弟子徒孙，怎么交代？我们是总门长啊，丢人现眼了，后悔不该上武当山。
你这何苦的？
各位兄弟啊，还有脸活着吗？
没了，没脸了。
没脸活什么劲儿？就说的死了吧，不活着。
说个不活着，两个人横家伙就要抹脖子。张道爷一看要出人命，要死在我这儿，我说不清道不明，那还行。紧拦着，正拦着的时候，门口呢进来一僧一道，一个和尚一个老道，从角门那进来。这和尚进到院里头一看，大吼了一声：“我说胡啸天呐，刘通海，你们两个废物，干什么要抹脖子？住手！”
两个人一愣，
甩脸一看，哎呦，谁呀？少爷的老恩师。你这多巧，不巧不成书，俩老师来了。胡啸天、刘通海赶紧迈步过来，兵器放下。
师父，师父您来了。
岳霆撤步闪身，退到老师旁边。武上人抬头一看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哎呀，坏了，今天我的紫霄宫热闹了，怎么这么巧，他们商量好了，怎么都来了，他就知道来的这两个人惹不起。头前这个大和尚身材胖大，高过一丈，能有这么粗吧，腰大施为啊，那脑袋好像个坛子，浓眉大眼睛，狮子鼻，火盆嘴，蒜瓣牙，阔口咧腮，大秃脑袋上头受着戒，耳戴金环，这大肚子都胖得噔噔噔噔的，叠着好几层，肚脐眼翻翻着，身披袈裟，手中拿着金顶九连环，挎着个黄兜子，后头是出家的一个道士，身材高过九尺挂铃，细腰扎背，一张黄脸膛，这张脸是特殊的长的，能有这么长，一张大驴脸，当间破开够俩脸，这俩人长得相貌十分凶恶。书中代言谁呀？大和尚 五台山文书院的老当家的，文书院的老方丈，名叫法镜长老，人送绰号霹雳神妖。那老道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叫闪电神魔，侯叫侯殿臣。这段书四大怪出现在紫霄宫，您看这师徒怎么起这么个绰号，吓人呢。古人就这样，先声夺人，我这绰号起的神乎其神，对方一听就有点害怕，造成心里的恐惧。就咱们现在也是一样，别惹他，这有名的大驴，驴行霸道，别惹他，翻脸不认人。你心里做的有数了，说话办事多加谨慎。那小没事，属武大郎的，人软货囊啊，也放心了，知道这个人胆子小，没什么能耐。这个绰号这玩意可了不得。这俩人这一进来，张三丰心头一凉啊，想起一件往事来。什么往事啊？25年前，张道爷创办武当，他觉着自己不含糊，便走名山大川，会斗武宗十三派81门的高人，跟人家学学能耐，看看我这武当怎么样。曾经到过五台山，会斗过这大和尚，名叫法镜。结果跟人家一伸手80回合，张道爷是大败而回，能耐不如人家。跟人家老二一动手，侯殿臣侯道爷也不是人家的对手，故此张道爷回来之后十分扫兴啊。经过检讨之后一琢磨，我这功夫还不行，我还得练。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就这么的，张道爷潜心研究武艺，又过了5年，二上五台山找这一僧一道前去比武，结果大败而回，又打了败仗，一直到今天再没交过手。当然了，张道爷每天都在潜心研究武艺，现在的能耐远非过去可比。但毕竟您别忘了这个事儿，败在人家手下2回，有点心里的发怯，手也有点发怯。这人就是这样，你说老输给他，这心里头就不得劲儿，就打怵，所以一伸手他就发怯。现在武圣的心里就是这样，他一看法镜这大活驴，这师兄弟来了，今儿还有个好吗？我败在人家手下2回了，倘若今儿再败了，我算什么武圣？这脸放于何处？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